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来到我们这一次2021年华语成全的训练。虽然今天的主题呢是特别的交通或者专题交通，这专题交通啊，它虽然不在三条主线系列一、系列二、系列三里面，却是与我们这一次交通的主题，就是十个紧要的一，是非常有关系的。因为这个十个紧要的一，我们要把它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就跟我们这个专题是很有关系。这次专题主要有两方面，就是关于我们的婚姻与我们的家庭生活。那今天早上呢，我们是来到这个这一次专题的交通的第一题，我们看看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呢是说，为着神定旨的神圣婚姻。所以啊，这是说到我们的婚姻，这个呢，我想大家都非常有兴趣，因为这个是跟我们真正是息息相关的，每天都在这个里头。那虽然有一些呢，年轻人还没结婚，也许不在这里头，但是我想青年人都有个渴慕或者渴望要有结婚，这个是神命定的，也是神放在人心中的一个期望啊，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好，那我们现在看这个标题啊，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一个婚姻，大家都注意这个。但是婚姻的性质是什么呢？是应该是一个神圣的婚姻。那这个婚姻的目的目标是什么？我想啊，我们青年人或者还没有结婚之前或者结婚的时候，都希望我们有一个美满的婚姻生活，那就是说是我们的家，我们安息之所在啊，我们的安息，我们的满足啊，这个不只是啊关乎到我们外面的，更是有时候呢是关乎到我们魂里面的安息啊，需要有个伴侣，我们不要孤单，对吧？有个帮助，有各方面的需要，这个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啊，它本身这一些呢只是一个暂时性的，它不是那个终极的目标，不是终极的目的。第一个，婚姻的性质我们需要是一个神圣的，不是像今天呢、啊、社会上这个非常乱的啊，是不洁的，不圣的。那即使是这样，它还是有一个目标目的，就是开头的这几个字，为着神定旨的神圣婚姻。我们都知道，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一切都是从他心头的喜悦而产生出来。我们人的存在，我们活在地上的目标目的，甚至于我们的婚姻，这些都是神所命定的。我希望跟大家读几节的圣经，就看见整个我们人生的目标，甚至整个宇宙的目标，一切事物的来源都是从神而来。在启示录4章11节，这里啊，它的背景是约翰看见有24长老在诸天界里，在那边称赞赞美神。他完了之后就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能力的，因为你创造了万有，你创造了万有，并且万有是因你的旨意存在并被创造的。所有的一切啊，它都是因着神所创造，而且是因着神的旨意而存在并且被创造。所以这个创造不是没有目标，不是没有目的，是因着神的旨意而存在。没有神的旨意，这些就不存在，而且呢也不会造出来。所有一切的存在，一切所造出来的，都是因着神的旨意。我们的神是一位有定旨的神，他是啊，他在他里头呢，他有个心头的喜悦，他在他心头喜悦里头，为着他的定旨，他就创造了万有。所以你看啊，目标是什么？完成他的定旨啊，他不是在这里没有目标的。很多人呢、啊，有一种好像叫做不关心的这个神啊，他创造以后就你们自己去吧，我的事情完了，不是这样。他是完完全全从头到尾整个过程，这位神是完全浸透在其中的神。所以呢，整个这本的圣经都是揭示宇宙神宇宙的行政，就是在整个启示录啊，揭示了整个神宇宙的行政，给我们看见神的定旨。所以呢，当这24位长老看见神的创造，他们就兴起了这个赞美，说出啊，神的创造是为他他的旨意而有的。再看看罗马书11章36节、啊、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 借着他并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阿们。万有，就是所有存在，一切的存在都是本于神，而且呢是借着神，而且呢到了最后还要归于他。所以你看呢，整个他的起始过程到了最后的目标目的都是在神里头。那以弗所书一章九节呢，他这里说啊，是照着他的喜悦使我们知道他意愿的奥秘，这喜悦是他在自己里面预先定下的。那这个以弗所书啊，这一边呢是讲到许许多多这一方面，在圣经里头很多很多的地方一再提到是神的旨意，是神的旨意。所以呢我们要晓得所有一切的创造都是为着神的旨意而来的。所以呢我们有这个题目，是为着神定旨的神圣婚姻。我们一切的存在若是不再为着神的旨意而有的话，就完完全全不应该存在，而且呢或者说是被滥用了，被践踏，被僭越了，这个呢就不得到神的祝福，而在永远里头它也是啊没有价值的。所以在这个现在我们来进到我们的这个纲要，我们看啊这个纲要的第一大点，这里是说到，我们来读哈，婚姻生活是家庭生活的根基，家庭生活是日常生活的基础，而日常生活乃是教会生活的根基，这表明我们的婚姻生活是极其重要的。那你再说，那我们为什么要家庭生活啊？这一些，那这个呢就说到我们从创世纪一路看一下，尤其在第二大点里头呢，我们可以看见了神为什么要造人，造了人之后为什么要有婚姻呢？我们都知道在创世纪一章啊，那里啊就有啊，神啊有七用了六天啊，这个到了最后啊就造了人，他就很好了啊，造了那个人说他安息，但是他又说那人独居不好。但是呢神造人的时候就给人祝福，对吧，他人呢是照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而造，然后又祝福他们，对吧，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他们是照着有神的形象要制服这地，要为神掌权，要代表他彰显他，并且要制服他啊，制服这个啊地上全地，尤其是那些啊飞禽走兽都要归服他。这个就是他代表神呢、啊，他彰显神呢、啊，替神掌权呢、啊。那这个呢，到后来说啊，到后来呢，他就说不只是他一个人啊，他说是什么？这个到了最后，我们知道这一个人是代表一个团体的人，不是只有亚当一个。然后他就说、啊、那人独居不好。好是非常好，甚好，但是不够好，要怎么样？要给他有一个帮手，有一个配偶，就是，所以从他肋骨里头，我们都非常熟悉，取出一根肋骨，然后呢，给他制造或者建造了一个女人，叫做夏娃，然后把他带到他面前，然后呢，他们就成了夫妇。那这个有好几面的讲究了，今天没有时间非常的深入，简单的说呢，就是这个呢，当然我们都知道亚当跟夏娃是基督与教会的预表，然后呢要告诉他们要生养众多，也就是说神他需要一个非常大的团体的彰显，生养众多要遍满地面，所以呢为了要完成这一个，神他不只造了亚当，还造了夏娃，一男一女，为的是他们能够在婚姻里头繁殖扩增，要有许多的后裔从他们产生出来，成为在这些人中他神要有他的见证，就是一个团体的见证。所以啊，这个婚姻是从哪里来？是从神所定的。那婚姻的这个生活呢就非常重要，所以啊，这个地方就讲到婚姻呢是一个家庭的一个根基，而家庭生活呢是日常生活的基础，而日常生活呢乃是教会生活的基础。等一下我们会看了，我们日常的生活，婚姻的生活，丈夫与妻子之间的生活，是完完全全是在基督与教会的这一个亮光之下而来的。尤其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当他谈到丈夫妻子怎么样，他是跟基督与教会完完全全调在一起的。所以呢，这就表明我们的生活，婚姻生活是极其要紧，是极其要紧。我们看第一重点，婚姻生活， 婚姻是教会生活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教会是健全、健康，还是失去了其元素与素质，多半在于婚姻生活。我们不要轻看婚姻这件事，我们必须尊重婚姻。所以在这个地方啊，就是希伯来书13章的第四节，他说婚姻在众人中间要受尊重。婚姻要受尊重，尊重是什么？就是你要看重他，要尊敬他，这件事情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情，人人都当看重这件事情，要敬重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他自己说啊，婚姻呢就保守我们，保守我们不只是完成神的心意，完全神的旨意，而且呢是保守我们。所以后面就继续的讲，床不可污秽，因为淫乱和奸淫的人神必审判。所以这个呢就讲到，尤其现在我们这些人，婚姻是在人堕落之前神就已经定了，所以婚姻呢是在神旨意当中所定，而且是圣别的，是圣洁的。但是因着人的堕落，把婚姻的这件事情，尤其是男女关系就破坏了，而且呢沦落了，堕落到一个程度，完全成为肉体，所以呢就发生了有淫乱的事情。这件事情在神的眼光当中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在以后呢我们还会继续讲这件事。总而言之呢，婚姻是神所命定的，我们都应该尊重这个婚姻，而且婚姻呢应该是圣别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啊，我第3到第6节我跟大家读一下。他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圣别，禁戒淫乱，要圣别。所以呢婚姻的是一件圣别的事情，要是没有正常的婚姻而有男女的关系，它就是个淫乱的事情。所以呢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别和尊贵保守自己的器皿。我们的身体啊，它是一个器皿，盛装了我们这个人在里头，因为我们这个人是住在我们的身体里，所以呢这是我们的一个器皿，这个器皿要保守，要持守它。用什么持守啊？用圣别与尊贵。圣别呢是它的这个本质，尊贵啊是它所展现出来的外面的一个发表。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我们神是如何的看重这件事情，尤其是关于我们身体的事情。今天我们特别很多时候非常强调我们的灵，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要紧，但并不表示说我们的身体就不重要了。我们身体要被圣别，身体要被圣别。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啊，哥林多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啊，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这个要是不可以啊随便乱来的，不可以随便乱来，你不要伤害它。那当然这个伤害有很多的方面，但是人所做的是外面，但是呢淫乱的事情呢就做到你里面去了。尤其是在这个哥林多书啊第6章那个地方讲得非常的非常的严重严肃，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们，尤其青年弟兄姊妹，一定要注重这件事情，要以尊贵啊圣别尊贵来持守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器皿。第5节说不放纵私欲和邪情，像那素不认识神的外邦人。那这个地方我就多说一点，今天在这个整个世界，尤其是这个堕落的这个世界里头，对于这一件事情，男女的关系，尤其性别的这些关系，那真是混乱到不能再混乱。圣经上说的非常的清楚，男一男，神造男造女，而这个婚姻呢是一男一女中间的结合，身体的结合。那这件事情是神所命定的，我们要背离了这个原则是非常非常的得罪神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对这个要有非常清楚的认识，尤其是在现在真是一个混乱淫乱的一个世界一个情形，我们必须从这个里头出来，蒙神的话保守我们。所以啊他就说到，我们不要像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是圣别的子民， 我们已经被主的宝血洗净，他的话在我们里头，他的灵在我们里面，要圣别我们，我们要在圣灵的保守之下，要保守我们身体的圣别和尊贵。我们再读下去啊，不要在这件事情上越分，占他弟兄的便宜，因为关于这一切的事情，主必报应，是会审判的。淫乱的人是不能进神的国的。而且呢，在教会生活当中，弟兄姊妹们当中，我们经常需要有亲密的来往，但是呢，必须是一个圣别的亲密的来往，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像哥林多教会那样子，做得出许多得罪神的事情。我们必须要警惕警戒，神本是在圣别中招了我们，并不是叫我们沾染任何的污秽。神招我们出来，要成为圣别的国度，圣别的子民，就是从世界分开来，不只是啊地位上，更是在我们的生命上、性情上，都要被圣别出来。所以啊，他说这些话呢，我们都是需要接受，好好的接受。那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位将他的圣灵赐给你们的神。这非常严肃的话啊。好，我们看第二重点，保罗在以弗所五章的负担，五章的负担是同时顾到婚姻生活和教会生活，他没有把婚姻生活和教会生活给分开，反而把这两者调在一起，因为他知道婚姻生活实际上就是教会生活，我们活在我们的生活，它就是教会生活。我们今天的生活呢，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婚姻生活里头，对一些结婚的人，那还没有结婚呢，你就先要有这样子的看见，你的婚姻将是怎么样的一种生活。我就把这一段呢，我没有时间多去详细的读，但是呢，要非常的清楚知道，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到从22节一直到27节，甚至于到28节，我就点几点了。他说，做妻子的要服从丈夫，如同服侍主，你看呢，讲妻子丈夫，他就讲到主来了，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那然后呢，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自己乃是身体的救主。你看，讲到这个，他又讲到基督，教会怎样服从基督，妻子也要照样凡事服从丈夫。所以你看呢，在这件事情上面又讲到基督与教会，那然后做丈夫的呢，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了自己，好圣化教会，借着话中的水洗涤洗洁净教会，他好献给自己做荣耀的教会，没有斑点皱纹和任何这类的病，好使他成为圣别没有瑕疵。丈夫应该照样爱自己的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爱自己妻子的就爱自己了。我就不再读下去了，每一段每一段你看了，讲到丈夫应该怎么样，妻子怎么样，他所提到的是什么，就是教会应该怎么样，如同基督给我们的榜样。所以啊，在这里就看见这个夫妻的生活或者一个婚姻的生活是如何的亲密的连接到基督与教会或者教会的生活，我们与基督的关系，我们如何的尊重这个婚姻，就是尊重基督与教会，因为这是我们的见证。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非常要紧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要看见婚姻的生活是神给我们的祝福，他愿意我们有一个婚姻的生活，也愿意我们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来彰显他，来活出他那一个基督与教会的那个见证。我们爱妻子，因为基督爱教会，所以基督的爱在我们里头，叫我们能够爱我们的妻子。妻子如何能顺服丈夫呢？因为啊，教会是顺服丈夫的，所以我们要为这个教会做一个好的，在宇宙当中做一个顺服的见证。这对撒旦是一个极大的羞辱，但是对神却是一个极大的荣耀，就是我们能够顺服主。在宇宙当中，这里有一个见证，有一般人他是愿意顺服的，不是背叛。这个对神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荣耀，对撒旦来说 是一个最大的羞辱。所以你看我们的婚姻生活不是那么简单、不但是有物质上的，我们婚礼的还有一个属灵界的一个见证在哪里，这对在神的军人当中是极其要紧。这是我们的召会生活，这是我们在宇宙当中所该有的一个见证。好，我们先看第二大点，婚姻是神所定规的，神看重婚姻这件事情。婚姻是神所定规啊，我们前面已经读过，所有的事情都是神所创造，而且呢，因他的旨意而存在并被创造。人是神创造，亚当是神创造，夏娃是神创造，这一对夫妇是神所命定他们要成为一对夫妇，这样子所产生出来。这个，所以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给他创造一个帮助者做他的配偶，帮助他。那这个目标目的是什么？目标目的是所以他才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制服这地，成为神一个团体的彰显。所以要是没有一对夫妇，那么神是起初造了，那后面的人从哪里来呢？这就是我们就因着神的命定给我们的这一个托付，要能够照着神的定义是要生养众多，这当然是一个预表。我们不只是身体上物质上生养众多，我们需要有神的儿女更是要生养众多。在这个实际里头，他的这个完成乃是在灵里面有产生许多神的种子出来。所以在马太福音那里就说到，在这个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的时候啊，他们说啊，人说你说休妻可不可以，他这个是要试探主。那所以说经常怎么说嘛啊，他说这摩西说啊，你要是给他休书你就可以。但是主耶稣怎么回答？起初不是这样啊。今天人呢，因着人的堕落，所以呢，人呢就有了神的一个许可的旨意，因着人的心硬刚硬，不肯照原初神的心意，所以神的许可一件事情但是并不表示这是神所喜悦。但愿我们今天都能够恢复到神起初的心意，他那心头的美意来，这也就是主的恢复的一部分。我们要恢复到主原初的心意，就是一男一女，一个丈夫一个妻子，这样子我们对神基督耶稣基督以召会做那美好的见证所以啊，他说了，这里说到你们念过吗？起初神造人是造男造女，这是马太福音19章的第4节。然后说什么？并且说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二人成为一体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是一个见证。这见证什么？见证这个是在这个圣经里头啊，就约翰这个里头哥林多前书的第6章那里说到，但那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然后他前面呢就是说到，他说啊，你们的身体你们要持守，不要有淫乱的事情。你要跟娼妓呢联合，那你就是跟他联合在一起。但是他说那在主里面呢，我们呢这些信主的人，那与主联合是什么？就是与主联合成为一灵，就成为一灵了。这两灵就连成了一个灵，一个调和的灵。所以你看呢，这个见证是何等的重要。所以呢，这第一终点说，神创造人的时候，神看那人独居不好，所以就定规要为人造配偶。这给我们看见，婚姻是出于神圣圣洁的定规，神圣圣洁的定规。因为这个圣洁啊，它在这是在堕落之前就已经这么定规的，所以我们的婚姻必须是一个神圣的婚姻，是一个圣别的婚姻，是一个圣洁的婚姻，是满了神的性情性质在里头。所以婚姻人人都当尊重，都当尊重，因为这是神所定规，而且呢，它有它的定规的方式，就是一男一女，目标是什么？彰显神，完成神的心意。这个就所以我们需要这样子，好让人类能够充满地面，能够呢成为神的见证。 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啊。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肉身上，我们需要有儿女；在我们的属灵上，更是需要有更多的儿女。那今天呢，很多人呢、尤其现在的社会就不要孩子。那不要孩子的话呢，人类能生存吗？这是完全破坏神的定旨。当然了，今天有一些人在情况上也许不能生，但是这个呢，我们讲的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实际啊。我们人人都应该要有许多属灵的儿女。在旧约里头，神的人人都知道，要是没有儿女的话，没有后裔啊，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像哈拿啦，还有这些啊，他们都为此而祷告，神应许他们。所以呢，在那是旧约的一个预表，在新约里头啊，我们基督以召会要多多产生属灵的果子啊，就是我们的第一系列讲到要结果子，结出生命的果子，让神能够彰显出那繁殖扩增的荣耀。好，我们看第二小点，这指明我们需要按照神的目的，为着神的目的正确的结婚。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是要用我们维持人类在地上的生存，我想这个是非常的清楚。那照着神，所以呢，这个我们的婚姻是为着神的目的的。正确的结婚就是神所设立的目的要达成。第三个小点，人该享受神为着人的生活和婚姻上的供备，使人能生存并繁增，以遍满这地，好叫神能在人中间救一些人，为要造神永远的经纶，产生召会基督的身体，带进新耶路撒冷，做神永远的扩大和彰显。这非常好啊，我想这个非常的清楚。在这一次的这个成全训练的主题是那十大紧要的一，十大的紧要的一，就我在说，虽然我们这是一个专题的交通，但是呢，这是辅助前面的这一个十大紧要的一，是一本圣经的一个启示啊。那这独一的神呢，给我们有一个独一的经纶。然后呢，这一位基督，他是包罗万有的那一位，那灵呢，就是那一个应用。然后呢，一个生命，所有的这一些啊，到了最后跟我们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呀，它就是一个数字啊。那产生出来后面的五项，我们就不要说，就不用多多啊、不用对啊，比如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救恩啊，对不对啊？然后我们一个生活啊，对不对？然后我们一个见证啊，一个生机体，到最后呢，终极完成的一个啊，一座城，就是终极完成的新耶路撒冷。这是什么？就是神完全的旨意啊！就是我们讲到要为着这一个旨意，圣经上所启示神圣的经纶，为着这个是旨意，为着这个十大紧要的一。我们要落实这一些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婚姻生活的里头，也就是说，我们的婚姻生活是为着神的定旨，这就是我们的主题，为着神的定旨的神圣婚姻。所以我们回去啊，需要把这个好好的导读导读哈。所以呢，一方面来说，神给我们这个是的确叫我们有享受，所以旧约里也讲到他顾到婚姻呢、他说呢，你们刚刚结婚的，那这个不要去打仗。要在家里让你的妻子欢喜啊，对不对啊？然后呢，我们呢有这个婚姻的生活，他们叫我们有喜乐，对不对？那箴言书里也讲到，要是你的全员丰满，要喜悦你少年的时候所娶的妻等等啊，这我就不多说了。但是有一节圣经在这里呢，我要读一下，就是马拉基书的2章15节。马拉基书的2章15节，马拉基书我们都知道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了。然而神岂不是使二人成为一吗？他又讲到创世纪去了哈，他灵的余意是属他的，那为何成为一呢？也就是为什么要使二人成为一啊？乃是要得着属神的后裔。所以当留意你们的灵，谁也不可以诡诈。以诡诈待自己幼年所娶的妻子，也就是说，你不要因为啊贪婪，或者说是、自己肉体的情欲而有离婚或者家庭里面出问题啊，就是说、你幼年所娶的妻子，你不要辜负她，不要搞这些事情，就是两个一男一女，就是夫妻，那这样子呢，他所产生的 要得着属神的后裔。在正常的婚姻里头，我们才能够得到正常的后裔，这个也是为着神的经纶，为着神的心意。到了最后，你要知道，我们这个是宇宙的一个见证。我们都知道，在启示录里头的21章，那么到了最后，也就是一座城，一个终极的完成，他又看见圣城是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是心腹装饰整齐，预等候丈夫。整个从创世纪以来到了最后，整个宇宙神经纶的完成是什么？就是一对宇宙的新人呢、啊。就是好像啊，就是一个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他的丈夫。当这个心腹与丈夫，也就是那灵神的终极完成成为一，就是那个新耶路撒冷。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神经纶的目的，也就是婚姻的目的，也就是婚姻的意义。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神圣的婚姻，为着神永远的定制。因着这一个，撒旦就不甘心，所以第二终点那里说，魔鬼渴望破坏神借着人的婚姻所要成功的目的，所以呢，就有许多鬼魔的道理而出来了。第一小点这里说到，这专门破坏神目的的仇敌，在神所定规这神圣的事上，不是叫人乱婚，就是叫人禁婚。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这里说，但那里明说，在后来的时期必有人离弃信仰，去注意迷惑人的灵和鬼的教训。然后呢，这个第三节啊，这里说到，就是说他们禁止嫁娶，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给那些信的人并认识真理的人感谢着享受。这就讲到禁止嫁娶，也就是讲说到许多啊，有一些所谓的禁欲主义，认为我们的圣别就应该不要结婚。那这个呢，圣经上说、是鬼魔的道理。所以今天呢、要么就走一个极端，就是禁欲主义啊，就是不要结婚。但是你不结婚呢、就造成许许多多淫乱的事情。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有一些团体它就是这样。这历史上都有记载。那要不然的话呢，就是乱婚，就是什么，我就不结婚。然后呢，但是呢，男女的关系啊就混乱。这个有些东西啊，我都不好，都羞耻的讲。总而言之，今天呢，就是走两边的极端。要么是禁婚，要不然呢，就是乱婚。男女之间呢，没有一个正常，一男一女正常的联合成为一的这一个。今天一个，明天一个，这种啊，不是，这是非常非常得罪神的，弟兄姊妹们，尤其是青年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被神圣别，愿神圣别我们。那这件事情呢，在历史上旧约里头啊，它也有很多的记载，在挪亚的时候，那里说人啊，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了方舟，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绝，毁灭了。你讲他讲的这么简单，吃喝嫁娶。事实上那个时候啊，吃喝呢是讲我们外面的杜甫的享受，那嫁娶呢，但是这个地方的嫁娶啊，不是正常的嫁娶。在那个时候啊，一样的堕落了。就像在索多玛俄摩拉的那个时候，罗德在那边进到那个城里头去，那是何等的一种混乱的情形。这个呢，我们要提防。所以第二点小点就是说，所以我们要提防，恐怕有人用不婚主义的眼光，乃是出于神这仇敌魔鬼的。圣经上有说啊，我们要是要守童身，他是说啊，这个是有特殊的恩赐，是可以。但是呢，对绝大多数的人，婚姻对我们是一个保守，正当的婚姻是对我们是一个保守，是一个圣别，这是非常要紧。尤其是今天在大学里头，青年人也好，这些那些，哎呀，我在大学教书啊，看到听到这些，我也不晓得怎么说，就为他们祷告。尤其这个情况呢，是越来越差，越来越不行，越来越不行。 那美国人有个叫做 hookup， 我真是啊，这些东西啊，真是要成我们的警告。我提到这些呢，都觉得污秽了。但是呢，我们青年人一定要备注圣别出来，保守我们的器皿，保守我们的身体，圣别的是尊贵的，不要成为啊撒旦邪恶的东西。第三终点，婚配的象征是基督与召会，所以我们在这里正当的婚配婚姻乃是象征基督与召会，我们是为基督与召会做一个美好的见证。第一小点，亚当预表神在基督里是真正宇宙的丈夫，正为他自己寻找妻子。亚当需要妻子，预表并描绘神在地上经纶里需要得着妻子做他的配偶，他的补满，或者成他的配对。这我想啊，弟兄姊妹们对这件事情都是非常的清楚。刚刚我已经读过，在以弗所书五章里头一直讲到基督与召会到终极的完成，在启示录也是从一开始在旧约里头说，那造你的以色列人啊，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你去读读这何西阿书，这位神他是如何爱他的子民。主耶稣来第一件的神迹就是在迦拿的婚宴，他去祝福他们。甚至于约翰，实际约翰以为他做见证，他是那来的新郎。他的朋友站着的听到新郎的声音就非常的高兴。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神他要我们为他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他是那宇宙独一的一位真正的丈夫，寻找他的妻子。我们今天就要在这上面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一个美好的见证。第二小点，神渴望要得着预表基督的亚当啊，预表基督的亚当和预表召会的夏娃，他的目的是要使他们管理，就是要得出一个得胜的基督，加上一个得胜的召会。神乃是要基督与召会来掌权，就是未来的国度就是基督与召会的，或者那灵与心腹的国度，在那里与基督一同作王掌权。所以第三大点，我们就看见我们需要在婚姻生活中过一个神人的生活，圣别的生活，神人的生活，神与人相调的生活。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看了，这讲到婚姻就是调着基督与召会来讲。所以我们今天要过一个神人的生活，神而人者，人而神者，基督是神成了人，他的终极的目标就是来重生我们这一些人，能够有他的生命性情而活出神出来。他来跟我们是联合、调和、合并在一起，在生命性情、在人位上都和他完全一样，成为一个二人，成为一人，二人成为一体，二灵成为一人。夫妻的表现是二人成为一体，而属灵的实际是二灵成为一灵。这个我们在这里做一个美好的见证，要活出一个神人的生活来。所以我们就不活自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头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体里，我们的肉身里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与他连结所活的。我们今天已经与基督连结，所以我们就要持守我们的身体，不被玷污。他是爱我，为我舍了自己。所以保罗能够说，所以在我活着就是基督，也就是基督从我们里头活出来。那这个呢，尤其是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头，需要有这样的操练与实行。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头，我们要活在调和的灵里，调和的灵里。这个呢，这个在很多其他的信息啊也提到，我们需要过一个死而复活的生命，我们天然的都要去掉，活出基督在新造的里头，新鲜的生命里头来活出来。那这个呢，就需要我们天天与主联合为一， 有他的话，有他的灵在我们里面运作。好，第一重点，我们需要在婚姻生活中过神人的生活，为着教会生活中过神人的生活。如果一位丈夫和一位妻子在婚姻生活中，在家里没有活力，那就无法在聚会中有活力。我们需要在家里向我们的丈夫或妻子、儿女活基督。所以在婚姻生活当中，我们要是没有办法操练的话，那我们怎么在聚会里头能够释放灵呢？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婚姻家庭婚生活里头，对着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就要操练我们的灵，我们的说话、我们的举止、我们的态度、我们的音调，我们在家里做各样的决定、各样的考量，是不是活基督，还是为着我们自己的天然，为着我们自己的权益。这个就在我们的婚姻生活当中，就夫妻要彼此一同互相的勉励，彼此帮助。所以妻子要帮助丈夫，怎么帮助？帮助我们的丈夫活在灵里。那丈夫呢，也应该爱护妻子，供应他，以基督来供应他，基督的丰富来供应我们的妻子。这个就是互相的一个帮补。彼得前书那里说，丈夫与妻子是一同承受恩典啊，是一个共同的器皿，也是同父一二的。同父一二啊，就是说到在这个福音书里头就是说到，就是说在这个保罗说到，他说不信的与信的不要同父一二，对吧？不要同父一二。那一二那个二是谁啊？是什么二啊？马太福音里头啊，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啊。然后呢说什么？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所以这个轭是什么？就是父神的旨意。同父一二呢，就是我们在这里一同为着基督与教会，为着神的旨意，我们在这里一同来这里担当我们在地上该有的责任，就是实行父神的旨意，照着神的旨意而行。这个是我们夫妻的祝福，也是我们夫妻的任务，也是我们夫妻的生活的目标跟意义，活出基督来，一同来完成父神的旨意。所以这个呢，我们在家里面就要好好的操练，这是一件呢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啊，丈夫妻子啊，在别人面前都很容易，一在丈夫啊或者夫妻面前呢、啊、就不容易了。我们跟别人祷告容易，跟自己的配偶祷告啊，真不简单。这个呢，我们需要操练。夫妻一定要在一起有共同的追求，要能够在一起祷告，能够在一起读经，能够在一起啊互相的勉励，互相的供应基督。爱召会，基督爱召会，以话来洗涤他。丈夫也要爱你的妻子，要常常跟你的妻子谈论基督，供应基督，不是去教训他哈，不要拿话来压他，乃是啊，真正是谦卑的来供应他。这个需要我们自己享受基督，丈夫妻子之间乃是一同承受恩典。第二重点，因为我们缺少神人生活，我们需要真正的复兴。好做神人，过一种一直否认己且钉十字架的生活，以活基督做神的彰显。这个、啊、这许多的信息上也提到这一个，我们在这里就更加加强一点，我们需要过一个钉十字架的生活，以活出基督来，把一切的老旧、天然、脾气、个人的偏好等等、骄傲等等的这一些单独这些都要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活出基督来，好叫我们不只能跟弟兄姊妹们配搭，能够跟我们的配偶配搭，同心合意的配搭起来，彰显基督，养育许多的儿女，特别是属灵的儿女，建造基督的身体。这个呢，需要我们有进入实际的操练。但愿这个我们在以后的进入里头，在这些上面我们需要特别的注意。第三重点，我们要过神人的生活，就需要照着调和的灵生活行动，就是说我们与主联合，便是与主成为一灵，这是在灵前六章十七节。这前面我已经说过了，他原本讲到你不要跟娼妓联合，那个就是与他成为一体，但是我们要与主联合就成为一灵。 那我们夫妻丈夫呢，他不但是成为一体，也需要成为在一个灵里，调在基督的灵里，我们都在一个灵里喝一位灵，在一个身体里也是彼此做肢体，在一个家庭里成为夫妻，成为基督耶稣的见证，基督与召会的见证。感谢主啊，这是极为极为极为大的一个托付。所以呢，这个第三大点呢，我讲啊，我们是我们的一个重点哈，我们需要在婚姻生活中过神人的生活，在婚姻生活中过神人的生活。很多时候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可以过神人生活，单独的时候好像也有，就是跟我们的配偶来在一起的时候，很多天然的东西啊，就怎么讲啊，就主宰了一切。但是我们必须要操练我们的灵，跟我们的配偶有个祷告，说我们要在一起过一个神人的生活，必须要能够在一起祷告，必须要能够在一起进入神的话，必须彼此有一个属灵的交通。有时候你们出去散步的时候可以一起祷告啊，碰到事情的时候可以一起有交通啊，早上可以自己晨兴啊，可以在一起有晨兴啊，一起交通神的话，对吧？那这一些呢，要成为我们生活的实际，要成为我们生活的实际，叫我们这个家是圣别的家。所以我们就可以有一个神圣的婚姻，为着神的旨意。好，下面的第四大点是讲到一个例子，以撒的婚姻不是寻常的，也不是仅仅是为着他的人生，乃是为着达成神永远的目的。我们知道以撒呢是亚伯拉罕的一个儿子，那亚伯拉罕呢，神给了他的应许，就你的后裔，你和你的后裔，我把这个地给你，应许给你，你和你的后裔必成为大国，而且啊，他们呢必要在这个地上啊，要生养众多，也就是他说，你的后裔论福，我必赐你大福；论后裔，我必使你的后裔如海边的啊，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亚伯拉罕年纪大了，那他凭自己啊，以撒那个其他我不讲。那么后来呢，这个以撒呢都快40岁啊，这个还没有妻子，在37岁左右呢，他妈妈又死了。啊，这个亚伯拉罕呢，一定想到神的应许啊，这怎么办呢？你和你的后裔啊，而且说得很清楚啊，只有什么？只有你的后裔是以撒要承受啊，你的产业啊，你的应许。那他没有儿子，这怎么办呢？这个以撒就一个，他没有儿子，所以呢，这个亚伯拉罕要为他的儿子找一个妻子。那你看整个故事哈，我在这里没有时间去细讲。那么他这里有一个参考是吧？在这里啊，对，我们把这个纲要先读一下好了哈。那第一个终点，在这里说到，神永远的目的是要借着一个团体的身体彰显他自己，为要得着这个团体的彰显，神必须有一般的人，这般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神给他的应许，当然这是一个预表。那么第二个终点呢，就说到以撒的婚姻不是仅仅叫一个单身汉有美满舒适的生活，没有婚姻以撒不能生出后裔，这单身汉若要得着后裔以达成神永远的目的，就必须结婚，就必须结婚了。他没有结婚，他哪来的后裔呢？对吧？所以以撒的婚姻乃是不只是为着他自己，说后来我们知道他说他自从以撒结婚之后他得了安慰，这当然也是讲到基督他要娶到新妇之后啊，我们的基督啊虽然在天上，他还不是真正的得了他的安息啊，他要得到他的幸福。所以呢，以撒的婚姻乃是为着神完成神的旨意。那这个细节呢是非常的多，也非常的好。今天呢，没有在这里没有太多的时间，就稍微的点一下。以撒呢，他是一个非常信靠神的人。那亚伯拉罕呢，为他的儿子，也是神为他的儿子安排。那他在这里，他这个婚姻完全是依靠神，相信神的主宰，而且呢，相信神的供备。所以亚伯拉罕他从神那里 他有个感觉，他真正活在神的面前，他知道神要做什么。他就说不该在这个迦南地啊，为他的这个以撒娶妻子。所以就差遣他一个最老的仆人，很忠信，说你要到我的本地本国父家那边去娶一个人来。但是呢，他们就祷告神，你看啊，他们都祷告，对吧？啊，这神啊，必使你亨通。那这仆人去呢，他也祷告，那接着祷告，然后看神怎么做。然后呢，就后来就碰到了这个利百加，哎，他就是看这个人，他说将来他会怎么样啊？那现在给我水喝，他要是给我这个骆驼喝的话，那就是你。那这里就讲到这个利百加是一个非常的单纯的、殷勤的、仁慈的一个人，一个人。在这里啊，我愿意读一段话，就是李弟兄的有一段话哈。啊，他这里是说，他说创世纪的24:16告诉我们利百加这个人哈，他说啊，他是单纯也是仁慈殷勤，亚伯罕的仆人要水喝，他立刻给他水喝，他也为他的骆驼打水，并从井里打上水来倒在槽里给10只骆驼喝，对一个青年女子来说是件艰苦的事情，但他这样做了。我曾经查了一下骆驼到底喝多少水，经过了沙漠，他们说呢，有的骆驼可以喝到一头骆驼啊，可以喝50 gallon 的水。我们就是要是只有30 gallon 或者20 gallon， 有10桶这里说10只骆驼的话呢，也有200 gallon 啊。对一个青年女子啊，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个仆人在那边就看着他，也不帮他，哎，他的确就这样。所以呢，在这里说啊。李弟兄说，青年姊妹若要在神的主宰之下，尤其是在婚姻的事上，你们就需要仁慈又殷勤。不仁慈又松懒的青年女子应当独身。人请你做一件事，你必须为他们做两件事，并且第二件事该远超过第一件事。你不该仅给人水喝，也该为他的10只骆驼打水。你若这样做，你就有资格得着你的丈夫，你的以撒。于是这是对所有青年单身姊妹的忠告。当然了，对我们青年男子呢，也需要有像以撒这样，他是信靠神，他信靠他父亲给他所安排的，没有天上讲检视的。他呢，圣经记载他晚间傍晚的时候出来在田间默想，那个事实上啊，你看这个各方面的注解呢，他这个默想就像诗篇119篇默想神的话，又是祷告，他这边呢、啊、跟神祷告，知道老婆人去了啊，为这个神的祷告怎么诸如此类的，对吧？所以呢，以撒他是一个顺服的，利百加也是一个顺服的，他说去他就去了，而且他是一个服从，这个我们没有时间多讲，这是一对啊非常好的一对夫妇，完成神的心意。所以呢，我们来看这个第三终点哈、我们渴望看见召会中一切的婚姻都是为着达成神的目的，这样的婚姻需要与神在伊里的日常生活。青年弟兄们，你们所做的每件事都要照着神的经纶，甚至你们的婚姻也会成就他的经纶。你们需要说，主啊，今天我在这里所做必是照着你的经纶，现在我是单身，但有一天我要结婚，愿我的婚姻是为着你的经纶。这是创世纪24章主要的启示。然后这个出处呢是创世纪生命读经第60篇，请青年的弟兄姊妹们都去读读。我们的婚姻是为着神的旨意，这是我们的定命，是我们的祝福，感谢主。我们没有时间，我们就往前走，最后一点，第五大点。我们需要对圣经中最佳的婚姻波阿斯和路德的榜样有深刻的印象。我们刚刚才过了这个暑期训练讲的路德记就看到了。第一终点，波阿斯和路德的婚姻可视为圣经记载中最佳的婚姻。第二呢，波阿斯和路德的婚姻中最显著的点并不在于他们的生活或者事业，而是在于一件美妙的事，就是有份把基督耶稣带进人性里的谱系里头来。第三，借着他们有份于 有份生出基督的谱系，神就能得着基督生机的身体，终极完成于做新天新地中心的新耶路撒冷，做神在人性中至圣神圣的扩展，为着他神圣的荣耀的永远彰显，以完成他永远的经纶。为什么波阿斯，这里这个标题说这个波阿斯和路德的婚姻的榜样是最佳的婚姻呢？这是李弟兄啊，曾经在他是孙子啊，我想是塞缪尔利结婚的时候的一段的话，他就是这一段的话，主要的就是这样，就是啊，波阿斯他这个婚姻是带进基督啊，他们在带进基督这个谱系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不是外面有什么显著的能力，但是呢，却是在生命中与神是一，把基督给带进来。所以呢，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婚姻里头有没有把基督给带回来，有没有把基督给带进来，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呢，这个尤其是这次的训练啊，在这个约书亚记四世纪完了之后呢，有一个路德记在这里。那路德呢，当然是活在四世的这一段的时间里头，但是呢，他把他特别啊，从这个圣经呢，在这个神的主宰之下，在这个四世纪完了之后呢，来有一个路德记，就是说、啊、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情形之下，一方面有四世，但是呢，四世不是最重要，他是暂时的帮助了以色列人困苦的情形，但是啊，若是没有路德的话，即使以色列人暂时的困苦的情形，受了列国他们这些所谓的迦南七族的这些欺负压迫，但是那都是暂时的事情。但是特别把波阿斯跟路德的这件路德的这个事情提出来是什么？特别的重要，因为这一对的夫妇，他们成了把基督带到人性里头这个谱系当中一个重要的关键。他们成了大卫的曾祖父母，他们成了大卫的曾祖父母。我们都知道波阿斯跟路德呢生了阿北德，阿北德呢就生了耶西，耶西啊生了大卫。那大卫呢，他们后来、啊、生了两个，有两个儿子，不是只有两个，一个是所罗门，一个是拿单。所罗门那个下来呢，就到了新约的那个约瑟，到拿单的这边下来呢，就是新约的玛利亚。所以啊，你看呢、啊，这样子就把主耶稣基督预备了他的先祖，把基督带到人性里头来，完成神的经纶。那今天我们的婚姻也必须像波阿斯跟路德一样，能够把基督带到人间来。我们今天所要做的就是预备基督的心腹，完成他的经纶，让基督能够第二次再来。这一次来，他就不是只是人心里头来，他来得他的国，他来得他的心腹。哈利路亚，就是我们这些人。但愿我们今天都能够成为今日的路德伯阿斯，能够带进主来，主的回来。我这里要读一段的话，我就结束了哈。在主的恢复里我从这里开始。在主的恢复里，我们该走世事的路，有能力的大功吗？我们若走世事的路，不走生命的路，那么无论我们成就什么都算不得什么。没有一位世事是基督的先祖，世事与保守人性的线带进神的城为肉体无关。有份于保守这条线的乃是路德与波阿斯，然而他们没有征战，也没有运用任何的能力。看见唯有生命才能生出基督，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唯有生命能够保守谱系，维系这细微的线，将神带到人性里，产生基督，供应基督，并以基督供应全人类。这不是借着世事的作为做成的，乃是借着走生命之路的波阿斯所做成的。在主的恢复里，我大力推动扩增的事情，但我不是说我们该做参孙或基甸，努力得走扩增。我宁愿没有扩增，而保守自己真正在生命里。我宁愿没有任何能力， 没有任何工作的果效，而留在将基督从永远带到时间里，将基督的神性带到人性里的这一条线上。这是李弟兄的话。波阿斯他是遵守神的话，他之所以这样子做我没有时间多讲，他是非常规矩在生命中的人，他照着神的话，他不顾自己的利益，他愿意为他的兄弟，为他的亲戚赎回他们的产业，而且为他们立后。另外那个亲戚，他只要他的产业，不愿意为他们立后，所以他不干。但是波阿斯呢，他愿意。因为什么？这是神的定规。因为神的定规在生命记25章5到10节，神有这样一个规定，要为你的弟兄，要为你的亲戚，也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有人他要是没有后裔，我们需要帮助他有后裔，产生出神的后裔来。这是神的定规。所以呢，波阿斯是一个非常爱神，照神的话，非常正直，不受肉体的引诱的一个人。我没有时间的细讲，他是一个活在生命中的人。而路德呢，他也是，他是一个非常顺从顺服的一个榜样。作为一个姊妹，他跟着他的婆婆走，他没有离开他。那这个婆婆呢，这个拿奥米啊，也是一个非常的好的榜样。今天也没有时间的细讲，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妙美丽的图画，也是在教会生活中彼此的配搭，彼此的顺服，活出基督，就带进这样一个美妙芬芳的一个故事在这里。但愿今天我们在新约里头，我们也有这样一个属灵的这样一个彼此的配搭，属灵的彼此的配搭。路德跟这个拿奥米的配搭非常的甜美，非常的顺服，彼此的关怀。她婆婆关怀她的这个媳妇，媳妇呢非常顺服她的婆婆，而且都是照着寻求神。波阿斯是一个完全照神的旨意，照着神的话，规规矩矩在生命中来行事为人的一个人。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带出基督的扩增繁殖以及它的产生。就像这句话说，但愿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婚姻里头有这样子的见证，活出一个神人生活，在神人生活当中活出基督来，产生基督，被基督构成，到了最后能够把基督第二次的带到地上来。感谢主，终极完成那个最后的一座城，最后一个终极的彰显，就是新耶路撒冷。但愿我们在这件事上多有积极的参与的一份。感谢主，我的交通就停在这里。